下面我们看33章，也就今天早晨查的，警戒人离恶道，这张圣经，神要立以西结所守望的，神也要立每一个人。今天我们都可以做以西结做守望者，你做怎么样做守望者？1节到6节讲到守望者的责任、职责，守望者的职责是什么？怎么样做守望者？就是你要时刻警醒的去警戒人离恶，免得灭亡。这样是做守望者，不是但我就祷告祷告。你是要祷告，你还要警戒人，警戒人。他犯罪，如果我们没有警戒，那么我们有责任，神要向我们讨罪。所以警戒人离恶道。今天有多少人执迷不悟，还继续犯罪？我们有没有警戒他？可能你警戒他，你会得罪他；警戒他，他骂你一顿；警戒他，他会发脾气；警戒他，恨死你。你不管怎样，你不问果效，不计得失，我们应该去警戒人。警戒人就是传道救人，传道救人呐、啊。以西结这位先知，神让他做警戒人的守望者。守望的意思就为人警醒，看到他的危险，看到他灵里的光景，你要为他祷告，你要提醒，你要警戒。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召见领导哪一国，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。所以神是巴不得有一个人能够起来做守望的。他见召见领导那地，若吹角警戒众民，所以我们要吹角，吹起号角。宣讲的意思让大家都听得见，所以为什么要高举宣扬主圣名？我们要高声的宣扬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高声说，大声说，为什么呀？就是警戒人的意思，要吹角。他今夜脚上不受警戒的，召见若来不灭了他，他的罪就归在自己头上。那不受警戒，你就罪归在自己身上。你拒绝救恩，那么救恩就临不到你，那不是没有赏给你。他今夜脚上不受警戒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头上，自己身上。他若受警戒，就救了自己性命。那很多人就谦卑了，就悔改。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今天讲的我们个人也这样。我们常常做了一些事情到一个地步，自己错了都不知道，所以需要别人来警戒。真的有的时候真是到一个地步自己不知道，都糊涂到这个程度，所以需要彼此啊，彼此劝勉，彼此勉励。但你要受警戒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去警戒人。我们不能只警戒人，自己不受警戒。你说我就不爱听，你说我就生气，你说我就反感，那你去反感好了。你不受警戒，所以我们先要受警戒，那他就救了自己性命，就救了。第六点，常若守望的人见召见领导不吹角，那你守望的人有责任，所以这个守望者的职责，你不能够不吹角。为什么呀？沉睡了，为什么呀？糊涂了，为什么呀？大好人啊，不愿意得罪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，因为责任已经托付了。我若甘心就得赏赐，甘心就得赏赐，叫人能够同等福音的好处。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，不传福音有祸了。为什么有祸了？因为这个罪要归在你头上，因为你不传，你不警戒，他就要灭亡。就这么重大的责任，重大的关系，以致民不受警戒，刀剑来了，抓了他们中间一个人。他们虽然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向守望的人讨他上面的罪。所以有一天我们怎么见主？所以我都怕耶稣现在来，真的，因为领人太少，没有去好好警戒人，没有真的好好传福音，这怎么见主？你怎么见主？别七到十一就是立先知为守望者。现在神直接对以西结说了，头一个是广泛的讲守望者的职责。现在第二段7到11，立以西结为守望者。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。所以每一个民族，每一个教会，可能神都要兴起具体的人来做守望者。现在以西结神说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者。那么以色列家如果是哪个人没有听到警戒的话灭亡，以西结有责任。 你今天有责任。今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骨肉，我们也更有责任。这个事情，以色列人嘛，以击剑自己本国的人，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那你怎么警戒他？你先听主的话，主怎么讲，这去问是怎么回事。那这福音的真理是什么？福音的奥秘是什么？救恩的来源是什么？你要听我的话，然后替我警戒他们。就是警戒的时候，你不要讲自己的话，讲什么话？神的话。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传什么？今天我们要传的就是神的话，整本圣经，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依据，唯一的依据。神没有让你在福音真理以外去讲什么，讲什么道啊？天南海北一大串没有。所以这里说，听我的话，是我警戒。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呐、你必要死。你以心坚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们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中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太坏了，你不能这么讲啊，这个人太坏太坏了，糟糕了，算了算了，真是恶人呐、他是作孽的呀。如果你不向他讲，我却向你讨他上面的罪。谁也向我讨罪？那个扫罗怎么变保罗的、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他是苦害圣徒，逼迫教会，但是终于得救了，而且变成个保罗。我们不能把恶人就没救了。神父，你如果不开口警戒，我向你讨罪。第九节，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能不转离？他不敢悔改，这亚哈就不敢悔改。米该亚没有责任，米该亚后来怎么被带到什么样？叫他吃不饱，又把他下在监牢里面。米该亚最后临走说什么？你要听，证明嘛，你们都要听。米该亚说，说到底，受警戒。你不受警戒，你最后怎么结果是阵亡在什么在战场上？亚哈不听嘛，怎么都不听。那么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米该亚他没有一句避讳不讲，保罗也是这样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最后临别的时候怎么讲？对这些个长老，凡对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灭亡，罪不在我身上。保罗敢讲这话，可见的保罗差不多三年之久在以弗所，便传遍了小亚，传遍了以弗所那一带。罪不在我身上，没有一句避讳不讲，不然你就不能救自己脱离了罪。第十节，人子啊，你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有些人是这样，灰心丧胆了，我罪太多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得救啊？我活不了了吧？你对他们说，你要把这个话传给他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只是为了永生起誓，我断不许恶人死亡。神并不是叫你死亡，就让你悔改。你别一直不悔改，还有理由。神说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我一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你说谁是恶人？当我们不悔改的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是个恶人。你悔改，你就不是恶人了。你不悔改，我们哪个人都在内。啊，这一点就不悔改，你就不转，你是恶人。但是神断不喜悦你灭亡。这不喜悦你死亡，唯一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你看看神的心，你看看神的心，我们大家好像看不见一样。神的心怎么说？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？是让你转，让你转离。什么叫离啊？离开你原来的那个思想意念，那个错误的想法啊，那个不肯认罪的那一套，还怪别人，还拉客观啊！你要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恳切又迫切，是吧？巴不得神的儿女，什么叫转回呀、转回就是悔改 ，repent， 就这一个字。你们现在悔改，悔改吧，何必死亡？所以我们都有罪，我们都有亏欠，我们都有过失，只要你悔改。这一直就是不悔改，老是这样。这就是到十一节为止，这就是神借着以西结做守望者， 怎么样为人警醒，怎么样做个警戒的人。下面十二节到三十三节，整个这一段我们算作一大段。十二到三十三，主道公平，不可自欺。这一段特别讲主得到公平，公平在哪里？就是你不管是义人和恶人，神都愿意我们悔改。你恶人，你只要转离恶，你悔改，那你就存活。你义人，你不能够仗着你的义气行恶，但是你如果悔改，你还能够存活。存活不存活，一句话，就你转不转，你是不是转离恶，你可别转离义。这就是主道的公平。讲完了主道公平以后，接着下面讲了三种自欺。这章很特殊啊，我们大家要记住那三种自欺，我们都要对照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自欺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人子啊，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，开头一开头讲义人了，义人的义很好啊，你有义，你靠主行善，你遵守主命令，你开头来到神的家，你很好，但怎么样，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，你后来跌倒了，你犯罪了，那不能救他，你里面又是偶像，你又是恨人，你这个恶就不能救你。至于恶人的恶，这个就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悔改，这个你以前的义都不能救你。你不能说我曾经灵性很好，我曾经很爱神的家，现在呢，你不能够停留在哦，你离开自己的义，你去作恶，那不行，不能存活。底下至于恶人的恶，在他转离恶行之日，也不能使他跌倒。不能使他行道，一人在他犯罪之日，也不能因他的义而存活。这可见的神都是愿意，不管义人恶人，都要我们悔改，是这样子。你义人，你离开的义，你去行恶，那你不能存活，但是你要悔改。所以我对义人说，你必定存活，你一定存活。但是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孽，他所行的义就都不被纪念。你不能靠着自己义，仗着自己是个义人，就可以随便，可以放纵，可以犯罪，可以任性。反正我义人，义人怎么？义人要时刻警醒，你不能犯罪。他的义所做的孽而死亡。所以当然这个死亡也有两个意思了。如果你一直不悔改，有些人从来都不悔改，那你的死亡啊，不但是肉身死亡，真要我们悔改。有些人呢，肉身死亡，那也很遗憾。虽然你灵力很猛，但你毕竟是一个大亏损，可能是肉身的灭亡，死亡了，你没有再悔改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自己的意行。约西亚是个很好的王，那真是很好，空前绝后一样，带领全民来革新，除恶，彻底拆毁南北两国所有的偶像，求参谋彻底。用手一截都空前的，但最后他死于非命，这就因为你什么呀？你仗着自己的义而行恶，那至少是受亏损，你死亡了，结果真的死亡了，死在战场上，上了刺车，还这是什么呀？改装上阵也没用，也没保护了自己，因为你死于非命了，你不听神界的法老王对你的警戒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断定。再者，我对恶人说，你必定死亡，他若转离他的罪，行正义合理的事。下面就什么叫正义合理事？还人的当头和抢夺的，遵循生命的律例，不做罪孽，这个人就必定存活。你不能还贪婪，人家当头都不还，抢夺的也不还，抢夺什么？人家的东西，你怎么样？怎么一变就变成你的东西？抢来的，夺来的。当头呢，那是你，你更可怜了。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当头？他穷啊，那你要还人，你要遵循这个生命的律例，你不做罪孽，你一定存活。他所犯的罪就不被纪念，就是你要离开这些恶，而且行正直合理的事。这一章就是离恶行义，离恶行义。那么你这实验室的恶人，你肯这样做，你也能存活。到十六节为止，我想第一个自欺是什么？就是十三点，依靠自己的义而作孽。义人呢、依靠自己的义而作孽，这真是一种自欺。不能因为上帝喜悦我，上帝喜悦你就随便，你就放纵，一丝毫都不能，多给谁向谁多取，就非常恐惧。所以 最近我们读摩西怎么样？摩西是神的大仆人，忠心一生，但是怎么样？他一时也是被激怒，说了不该说的话。神没有叫他说那两句话，他说了。神吩咐他去什么呀？吩咐磐石，他却击打了两下。所以我们不能够仗着自己的意行啊，这叫自欺。别再看十七点，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，只有两种道。一种道是我们人的道，人的道就是我们就是偏心偏私啊，人的道就是自己的想法。主的道是公平的，无论对义人还是对恶人，主都是愿意悔改，愿意人悔改。义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，就必因此死亡，这就是神的公平。恶人转离他的恶行，行正直合理的事，就必因此存活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啊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就是说为什么是主道的公平呢？因为他就用他的道来审判人，审判人。神审判的原则就是按真理，审判的原则按个人行为，审判的原则就是你看你悔改不悔改。罗马书第二章也特别提到第21节，我们被掳之后是按年十月初五日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做城里攻破，那果然后来话都应验，逃离的人未来前一日晚上，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，开我的口，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，我的口就开了，不再解梦。以西结先知亲身经历，事情没有发生，神就告诉他，头一天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，他才能够开口，要不然他就是哑口。说我们怎么开口啊？神的灵降在你身上，你就能开口。没有神的灵，我们不会说话，说什么？以西结他开口。下面23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就是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，这也是当时那个光景。第二种自欺，第二种自欺是什么呀？就是留住在这个以色列地，人人都被掳了，他们还是残余的剩下的人呢、啊，留在以色列地。他们觉得自己还有点可骄傲的。其实你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你人没有被掳，不等于你的心没有被掳。人被掳了，也不等于心都被掳了。今天在于内心，而不在乎环境外面。他们呢，叫自夸什么？他们这个自欺就是以为自己是住在以色列地，荒废之地人。他说，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够得这个产业为地，这个地为业。我们人数这么多，起码比亚伯拉罕人多吧？那我们这个地更是我们为业了。因此我们保平安，我们世代住在这里，我们不像你们是在被掳，你们犯罪。底下，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下面就，你带着这么多罪恶，你还以为你能够得地吗？所以得地不得地，不在乎人多人少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得地不得地，也不在乎你是否还住在以色列，还是不住在以色列。要紧的是离开罪恶。今天你我都要准备得地，我们是准备得地，随时都要准备。那你怎么得地呢？那你就离开一切罪恶。下面神就说了，所以神看得多清楚。你以为你能够得地，你是亚伯拉罕子孙啊，亚伯拉罕得地，我们是他子孙，我们更得地，我们人多。神说你吃带血的物，就你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吃带血的物，你根本不看重这个血，血里有生命。第二，你仰望偶像，你心里面还有像，还仰望着偶像。第三，你杀人流血，你恨人，你恨人不是杀人吗？你又恨人，你又仰望偶像，你又吃这个污秽的东西，不该吃的东西，你还能够得地为业吗？所以这就是神在问了，这就叫做自欺。他以为自己能够得地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快快认罪，离开罪恶，趁机抛弃偶像，不再恨人，不再杀人，也不再吃一些什么带血的物。你谦卑悔改，离开罪恶，那就能够得地，而不是今天我们什么亚伯拉罕子孙不子孙，人多不多还是少，不在乎人的多少，也不在乎环境，在乎我们里面离开罪恶。所以诗篇37篇有功夫，我们思想一下，有五个方面告诉我们什么人承受地土。一人承受地土啊，第一是等候耶和华的承受地土，要等候他，怎么等候？要依靠耶和华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等候他。第二，谦卑的人承受地土。第三是什么？还有一种是 离落行山的人承受地主，一人承受地主，最后就遵守约华律法的人，你三个人承受地主。这一章很长啊，我们就不详细看。诗篇三十七篇告诉我们怎么样承受地主，什么叫承受地主？一个意思就是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国度里有份，就是承受地主的意思。还有就是你能够去救人，去得地，而不是仗着自己的罪恶，还以为自己能得地。二十六点，你们依仗自己的召见行可憎的事，下面还有罪恶没完呢，不是就这三样。底下仗着自己的召见行可憎的事，人人玷污灵神的气，这么偏邪好色邪荡，你还能够得地为业吗？所以神在质问，所以得地不得地，我们问问我们自己能不能受差遣，要离开罪恶。你要对他们这样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在荒场中的地倒在刀下，下面你不但不能得地，你得到的什么几样大灾，这都来到下面。接着你得到什么？你得到刀剑啊，野兽瘟疫，这几个灾都要领到你，那就是你得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罪恶，在宝藏和洞里的都要遭瘟疫而死。我必使这地荒凉，令人惊叹，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，那你就没什么可骄傲的。所以可不能自欺，就告诉他怎么得地，要离开罪恶，离恶行善，要追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那你才能得地。否则你得到就是刀剑野兽瘟疫，以色列的山岸都必荒凉，无人经过。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，使地荒凉，令人惊叹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第二种自欺。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，就是第三种自欺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整个这一段主的道公平，你自欺你绝对不能得地，你自欺要快点悔改，不要做一个自欺的人。最后一个自欺什么？就是听了主的话不去行，听了一大堆，天天都听，一句都套不上，一句都行不出来，那就是自欺。我们看这些人，人子啊，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，在房屋门口啊，墙垣旁边一天走来走去，慌慌张张，一天呢在房屋门口坐在那聊天，做什么？他们在谈论你啊，在讲你，在讥诮你这个先知。弟兄对弟兄彼此说：“来吧，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那里出来。”一天啊，这怎么样？好像雅典人一样，说说听听，打听新闻。拿主的话当作打听新闻，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。以西结书十四章二十章讲到一些长老也是坐在以西结的家里面，人五人六都坐在那里。实际呢，偶像接到心里，与神疏远，还要来求问神，那都叫自欺。这里也是来聚会了，聚会仿佛是我的名，我们千万不要聚会，人看你好像个。好像个传道人，好像是神的子民，但是他们听你的话却不信行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，口是心非，心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嘴巴说的多显爱情，嘴比谁都甜，这个嘴甜的人你要防备他，甜极了。有人祷告也挺甜的，口多显爱情，主啊，我怎么可会祷告？心不是怎么回事？这心在追随什么？财力，还是在为自己，还追随财力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的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，先知一天苦口婆心，又是做预兆、做预表，又受苦，又这么传道。他们把先知以这个以基节所传的一切，哎，不过是听听雅歌而已，消遣消遣。你说说我们这么听听当经文啊，当作雅歌消遣消遣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这就是最大的自欺。主的话是让我们套上，让我们行出来。看哪，所说的快要应验，应验了。那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呀？就是不信、不听、不行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根本不信。所以最后一节回答他们：你别以为这个话是雅歌，是听经文的。看哪。什么所说的快要应验，应验了，由大家被掳，一定被掳，整个话句句都要应验。 他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了先知，要不然还以为以西结在乱讲。再谈谈唱唱，说说听听，我们千万不要把主的话轻轻就当听哑歌损听新闻，我们何等战兢，听而去行，因为主的话都要成就。你不信你不听，神的话也要应验。所以神的话好有威力啊，好有威力。你就不听，神的话也要应验，但是千万不要让神的话那个不好的都应验在你身上。我们真要留心，真正谦卑啊，让我们不要做法老王，让我们谦卑到底。所以今天一共两章圣经，我想都是让我们受教。第一章啊，32章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真的是痛，不要做法老王，骄傲、美丽、有威势，但是都要归于无有。34章，求主让我们受警戒，也去警戒人，体会神的性，领人离开恶道，既救了自己，也救了别人。我们要救己救人，你不传，你就连自己也救不了，也救不了别人。所以我们要传福音，广传福音，效法保罗的脚踪，领人来到主的面前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人，让人能够同等福音的好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，我们现在重新做个祷告，大家重新祷告，就是把一个爱灵魂的心赐给我们。